1978年，因应尼克松总统水门事件，为了防止总统和行政部门滥用权力任意监听，外国情报监视法案 FISA 诞生。参议员泰德·肯尼迪率先在1977年提出草案，法案最后版本在1978年由卡特总统签署公布施行。本法案是美国第一个要求政府需先行获得法院许可才能够进行的电子监视法律。这一部法案宗旨是平衡国家安全需要以及人民权利，使身处美国领土的民众免于被肆意监视。人民权利来自宪法第四修正案对美国本土民众的保障，意即只要身处美国，无论是公民或者非公民，国家在通常情况下必须获得法院许可令才能够对人民进行搜查。针对911恐怖袭击后出现的新的反恐需要，小布殊总统在2008年又签署了国会通过的修正案，包括702条款。依据该条款，司法部部长以及国家情报总监可以在一定的情况下共同授权美国政府对海外非法美国公民进行长达一年的通讯监察。外国情报监视法院只对授权作有限度的审查。曾任美国法官并且在小布殊时代曾任美国司法部长的阿尔贝托·冈萨雷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解释说，外国情报监视法案简称 FISA 是国会于1970年代末期通过的法案，对行政当局为了外国情报搜集目的而针对个人进行的电子监视权限做出的规范。这种电子监视并不是为了刑事起诉，而是主要用于搜集外国情报。拥有超过30年国家安全及情报资历的专家马尔科姆·蓝斯对美国之音解释说，按照这一部法律，当局进行情报侦听前需要先说服外国情报监视法院取得法官的授权，并确保侦听一定是出于国家安全原因而非政治因素。不过蓝斯表示，虽然情报搜集是主要的目的，但是因为在外国情报监视法程序下受到侦听而随后被刑事起诉的实际案例亦并非罕见。这些的罪名包括叛国罪和间谍罪。
外国情报监视法院有11名法官，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任命，每次司法部申请侦听许可令的时候，由轮值的一位法官单独审批。资深刑事律师考伯恩表示，11名法官当中可能有3-4名是位处于首都华盛顿，许可令审查过程可以透过电话进行。考伯恩处理过当事人很可能因为外国情报监视法被侦听进而被刑事起诉的案件，他对美国之音说，在华盛顿的刑事法院系统里面，他们是知道几位法官身兼外国情报监视法院的法官，他们亦都不能够讨论案情。为了避免打草惊蛇，申请亦是发布许可令必须要保密。纽约大学法学院3年级学生阿祖列塔曾经在司法部纽约东区分部国家安全部门系实习，他对美国之音说，依照美国的标准，外国情报监视法院是一个秘密法庭，因为他们的程序不公开，但是法院的位置、法官有哪些人、他们的任期有几长以及是如何成为该个法院的法官，这些都不是秘密。前司法部长冈萨雷斯现时是在贝尔蒙特大学法学院任教，他提到，同美国其他的法院相比，外国情报监视法院一个主要的特殊性在于程度属于单方面进行，亦就是说，当局申请的监视对象没有机会在该个法院为自己辩驳，这个亦都是法院程序和一般刑事程序很主要的差异点。程序上由身为联邦政府最高律师的司法部部长负责签署许可令的申请。冈萨雷斯说，他会签署外国情报监视许可令申请，一般就是由司法部部长或者是副部长签署，司法部底下有专门处理外国情报监视相关许可令申请的部门，一旦他手下的这些人员认为满足法律的所有要求，他们就会将申请是情报给他，他就会和他们讨论一下，如果他是满意的话就会签署申请令，司法部再向外国情报监视法院提出申请。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国家安全项目律师戈尔斯奇分析话，外国情报监视法在对于许可令取得的要求上面，第一章要求政府要在美国境内监视之前必须要提出特定的个案性的许可令申请，但是根据小布殊总统时期征收案的702条，对美国境外涉及外国情报通讯的外国人进行监视的时候，程序就简便得多。他对美国之音说，702条款全面地和戏剧性地改变了外国情报监视法的体制，如果政府想要针对身处外国涉及外国情报通讯的外国人进行监视，他们不需要到外国情报监视法院是取得个案化的许可令，反之政府每个年度去法院即可，法院只是审查监视目标锁定是否是合法，以及是操作是否符合最少的侵害。政府几乎只要认为自己的合理地咁相信监视对象是处于非美国领土的外国人，以及是涉及到外国情报资讯，就可以进行监视。而所谓的外国情报资讯这个词是在702条款当中定义非常之广。戈尔斯奇律师处理涉及国家安全监视相关议题的诉讼，他曾经代表维基百科以及是另外七名的当事人，将美国的国家安全局告上民事法庭。戈尔斯奇还做过依据外国情报监视法搜证案的702条款被监视，并且随后被刑事起诉的被告律师。
最近一段时间来，涉俄调查以及涉密指称在美国政坛和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偶尔搜集、遮盖和揭示等圈内术语一夜成为大众热议词。在民主党人就川普团队人员是否通俄的问题上穷追猛打之际，川普总统的支持者则捉住监视和泄密等问题猛烈反击。比如说，川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被媒体曝光和俄罗斯大使谈过制裁问题，他因为没有向彭斯副总统如实反映谈话细节被川普解职。但是川普总统和支持者说，弗林和俄罗斯大使交谈本身并不违法，而弗林被监听，而且他的身份被揭示，还泄露给记者，这种问题反而是需要追究。如今奥巴马的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亦都被卷入了监视和揭示的风波。什么是偶然搜查、遮盖和揭示呢？按照外国情报监视法案的规定，监视申请必须载明请求法院批准通过监视的目标对象、监视事由、监视时间和监视范围，例如哪一种通讯设备是电邮还是电话，并且讲明将采取哪些步骤以符合最少侵害原则。安全机构在进行涉及外国情报的侦听工作中，会搜集到不在授权范围之内的讯息，并涉及并非具体侦察目标的民众，这个就是偶然搜集。在实际的操作中，搜集到的情报资讯可能会在相关单位间传阅，出于最少侵害原则，为了避免无辜民众身份曝光，情报单位虽然会保存原始数据，但是在后来编写情报汇报时，情报搜集单位会掩盖这些人的身份信息。果以代号表示，这个就是遮盖。如果在日后情报搜集或者调查过程中必须连结对照相关人等身份，又可以将被遮盖的信息揭开，亦都就是揭示。回到有第一手情报资讯的单位，找出相关人等身份，对偶然搜集到的信息中必须遮盖的人物身份，不得违反程序而随意揭示。熟悉外国情报监视法院流程的蓝斯解释说，一般而言，出于保护的目的，偶然搜集到的资讯都会被遮盖。在涉外情报侦听过程中，躺住中枪亦都就是被偶然搜集的一般民众不会察觉自己被监视。刑事律师考伯恩说，外国情报监视法案有个人起诉请求赔偿的条款，所以政府机关会试住避免吃官司。
外国情报监视法院在衡量是否可以颁发监视许可令的时候，根据标准的是相当理由。考伯恩解释说，根据宪法第四修正案，许可令申请都是需要具备相当的理由，意思即是说可能性很大。按照美国司法实践，在一般刑事案件当中向法院申请搜查证、逮捕证等许可令的时候，亦都要出示相当的理由。 但是民权律师戈尔斯奇认为，在外国情报监视法院获得许可令的难度是要低很多。他还说，当局在向外国情报监视法院申请美国本土监听许可令的时候，申请人只要能够说服法院有相当的理由，或认为监视目标对象是外国政权或者是外国政权的代理人即可。不似刑事案件当中，申请人要证明的是有相当理由认为某犯罪行为被施行的可能性很大。前司法部长江萨雷斯则是认为，这个标准在实际操作的时候确实是有些微妙，但是仍然属于所谓的相当理由。蓝斯亦都认为，外国情报监视法院审核许可令的标准是一个很高的标准。
在当下的舆论喧嚣之前，外国情报监视法制度就一直有争议。很多人批评这个过程按美国司法制度标准来看不够透明，而居高不下的许可令核法律亦都使一些人质疑法院是不是沦为行政当局的橡皮图章。阿祖列塔说，关于外国情报监视法及其法院的争议，最主要源于制度上不公开透明，因为他们涉及敏感机密国家安全资讯，尤其是以美国的标准而言，在其他类型的法院里面，民众可以向法院索取记录和藤本到法院旁听。学者以及民间团体一直有修法呼声，戈尔斯奇律师从民权保障的角度出发，主张应该改变702条款造成的漏洞，以及对外国情报资讯的宽泛定义。他说，外国情报资讯的定义应该被缩窄。针对是否有需要修法，前共和党政府的司法部长冈萨雷斯则认为，现行法案和法院的运作很有效，无论如何一切应该以国家安全为重。冈萨雷斯说，他没有足够的资讯来提供一个完善的意见，他不清楚政府持续依照这个程序搜集情报的需求。冈萨雷斯说，他会将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以及联邦调查人员的意见当作指导，看看他们是否认为有必要继续这个的程序，加上聆听批评者的论点。但是冈萨雷斯的基本立场是听从那一些捍卫美国国家的专业人员的意见。蓝斯亦都认为，这一部法律既保护了国家安全，亦都矫正了尼克松时期的滥权。他对美国之音说，一般人没什么必要知道这个的法院，但是应该要感到高兴这一家法院会颁发许可令，因为情报搜集有些恐怖攻击胎死腹中，如果我们发现这些人跟俄罗斯合作怎样办，所以说每个人都需要外国情报监视法院，因为他们的权利需要受到保护。但是批评人士则强调，民众为了自己的权利要好好的监视政府。戈尔斯奇说，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国家安全项目就设有博客，欢迎民众上网获取与外国情报监视法案及其法院相关的讯息。外国情报监视法案的修正案包括争议比较大的702条款将在今年年底到期，国会将会讨论是否延续授权。美国之音记者杨之初华盛顿报道。